这个能辨实有漏所辨的根已然啊，这个能辨的一熟实，这个实是属于有漏的，所以它所辨的根，那个五根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，那也是有漏啊。我们现在受生死，为什么受生死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识没变好呢，还，从有漏识变的这个五根呢，当然是有漏了。佛教讲这个因果了，它一点也不能错，如是因如是果嘛。那所依的根有漏，依根识已然。所依的根，所依的根是五根，是有漏的。那一根的识呢，是能依的识所依的根，那它也是有漏，都是有漏。现在啊，这个地方识是能变，识是能依，根是所变，根是所依，这段文里头啊，各位看，就这四句话里头啊，识是能变的，识是能依的，根是所变的，根还是所依的。因为前边讲过，它是具有依了啊。虽然说这根是由识所变的，那但是这个识还得依着根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所以根是所依。五识有漏故，是无漏成所作，不能依彼起。这讲来讲去，就是说你这个五识啊是属于有漏的，前五识属于有漏，无漏的成所作智，成所作智是转五识所成的，那个是属于无漏成所作智，不能依彼起，不能依这个有漏的五识而生起来，不能依彼起。有漏的识不能生无漏的智，五识有漏故，这就是说无漏成所作是不能依彼起。这下边说，各位看下边讲，前边不是四句颂吗？这个变现观空为厚德，果中犹自不全真，这意思。下边讲这原名出发成无漏了，原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圆净智啊，大圆明净智由一熟时空，八识体无垢成佛时方得。一熟时净故，所变有漏根，亦随一熟净。这是说，大圆明净智，就是前边那圆明那意思，圆满的明，好像一个大圆镜子似的，叫大圆镜智。他要什么时候才有呢？要到一熟时空。这一熟识刚才讲的就是阿赖耶识的果相了，因为这个一熟呢是从这个果上立名的了。它是为什么说到果上立名呢？因为它有这个善业恶业所感的果报，它是有这个业果性的，所以它叫做一熟识。刚才不是讲过要到金刚道后这个一熟识才能空了，到了那个时候呢，八识体无垢，这个八识就指着一熟识啊，因为八识在果相上说就是叫一熟识了。他那时候呢成了无垢了，无垢就是没有杂染清净了。前边呢在凡夫位子上呢，那阿赖耶识的时候是有漏，是不清净的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一熟空的时候呢，那个 法师的本体呀、啊、还成了无垢。哎，所以成佛时方得，他无垢了，没有杂染，完全是清净的了，所以就成佛。到了成佛的时候呢，得到这个大圆净智。换一句话说，得到大圆净智以后呢，那就与五前五十有关系。哎，所以讲这个。那下边呢就讲一熟识尽垢。刚才说金刚到后不是一熟空，空就是尽，一熟识没有了就尽了，那所便有漏根亦非一熟尽。前边所变的有漏根，那个五根呢，不是因为有漏时变的吗？到了这个时候一熟时没有了，那个能变的时没有了，那所变的根还能有吗？那因都没有了，还能有果吗？所以所变的这个有漏的根亦随一熟尽，也就随着一熟时也就空了，也就没有了，也就尽了。那进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下边这个就是不同了。再由无垢时变生无漏根，发无漏五识而成所作智。再由这个无垢时，无垢时就是无垢没有杂染的五识啊，哎，变生无漏根。在变生这个无漏的五根，你看前边有漏的时候也是由识而变根呢、啊、识是能变呢、啊、对不对？根是所变呢、啊、那现在呢由这个无漏的识了，那就变成无漏根了。换句话说，前边有漏识变有漏根，现在无漏识变无漏根，这不是因果很对吗？前边有漏识不能成所作智，现在无漏根，然后呢由无漏五识发这个无漏五识，由这个无漏的五根发起来这个无漏的五识呢，啊，这个时候成了所作智，成就了这个成所作智了。成就了这个成所作智以后呢，这个诸佛如来呀、啊、一切所作自己修行完全叫做所作皆办。第二是专为度他利益众生，那么所作的无量，哎，由这个化身承办一切事业。那化身承办是由这个厚德智而成就的，所以叫做成所作智。这个转五前五十成所作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下面再有几句，成了这个有了这个成所作智，下头不是前面还有一叫三类分身惜苦轮呢？这下边说三类分身者，所被机不同，对地上菩萨胜应千丈身，对地前凡小这个脸应丈六身。这个地方啊叫三类分身呢、啊、这成所作智有了要从其起用的时候呢，三类分身，比如说这个地方讲有胜应身、脸应身、C 类变化身，都在这里头。我们平常说啊法报化，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呢，这是这个报身有自受用报、他受用报了，现在说是他受用报、报身和应身。哎，你看这个三类分身，这下头说就是佛的变化身，佛的变化身不同有三类。下边所被机不同，为什么不同呢？因为众生不一样啊，所加倍的众生的这个根基不一样，所以佛的身现得不一样。那怎么现法呢？对地上菩萨，这说地上菩萨了， 其实地前那个加行位的菩萨也在其中啊，也在里头。地上呢就破无明见法性的大菩萨了，正真理的大菩萨了，正到根本智一部分的根本智的大菩萨了。那个佛呢给他现什么身呢？圣应千丈身，那叫圣应，殊胜的应身，千丈卢舍挪。这种啊好像华严经上现这个身啊，千丈卢舍挪身。佛说华严经那个境界呢，不是佛现这个圆满报身，那个二乘罗汉呢圣人呢有眼不见舍挪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教，有眼睛看不着佛身，有耳朵听不着佛说法，那种境界啊，那你说稀奇不稀奇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现在有耳朵没有？有眼睛没有？有吧？眼前的东西没有显微镜的东西你看得了吗？你也看不着。那蚊子叫你听得着，狮子叫你听不着啊。那以前祖师不是睡觉身上有虱子不洗澡，在山上两个出家人，一个人就打呼，一个人呢就坐禅。这个坐禅的人用功用得哎很精进的，因为那个出家人他去看他去到那儿打呼，他是上他上打呼，他这个坐禅也坐不好，到第二天早晨那个人还说你睡得好，你做得好吧，你功夫用得好吧，我用好什么呢？你这个一晚上啊简直是打闲岔，你不睡觉就睡觉吧，你不用功还打呼，我这还不睡觉用功，你那打呼我功也用不好。他说呀，那些都是高僧的境界啊，你说我打呼，你犯杀戒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在那坐禅你犯杀戒，我打呼我没犯杀戒呀，我犯什么杀戒？他说你在那打坐的时候你身上有虱子，他在那儿拱拱的，你打坐坐不好，你手一摸就把它扔在地上了，是不是？说是啊。你把他腿跌断了，我听他在那哭啊，狮子在那哭啊，你说我打呼，我听着狮子哭啊难过啊，你还说我打你闲岔，你才打我闲岔呢。那你这种境界，你看看那些高僧在山里头就斗这个法，我们哪有啊？所以说这些个境界并不稀奇，这个罗汉和菩萨的境界不一样啊，我们应该相信境界不一样是有的。这是说地上大菩萨，那对地前凡小呢理应上六身啊。对了，这个地前三资粮就是说啊，修福地菩萨，比如说修五行心修四念处啊，这些个菩萨了，或者是我们的凡夫，或者是小乘人，那佛现什么身呢？现猎鹰丈六身，丈六金身，就是好像释迦牟尼佛丈六金身，正正常常的和我们人间一样现这个身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在印度，在历史有历史可记载的这种现象，那就是说叫猎鹰身。随类化不定，无取随机应。那么第三种叫做随类化，随类就是随众生的类不同啊，上中下三根不一定现什么身的。你看那普门品呢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就现何身而为他说法呀。那还不算呢，无取随机应，无取就是天人地狱恶鬼畜生的叫无取呀，随无取的机有什么根性就应什么身。好像观音菩萨去变个鬼呀，去渡鬼去了，那也可以说 那些菩萨要去度畜生也现畜生身呢，所以从这儿一看呢，杀生更可怕。你杀畜生不知道哪个是菩萨呀，这个东西可不得了。所以那叫随类化，是如来现三身，如来到了有了成所作智以后现的这个三类的身呢，除障息苦林，都是为了除众生的这个障，烦恼障、所知障，要使众生的这个生死痛苦的轮回要停息，就是为了这个现三身。这个三身呢，有的地方叫大化、小化、随类化，现在这儿就是圣应身、别应身、随类身这两项。今天就讲到这儿。第二第六十颂，讲这个第六意识的颂子了，等于上边是前五十已经讲完了，现在是讲第六十。第六十下边这个正文就是说，三性三量通三境，三界临时亦可知。现在就是讲这两句。三性，善性、恶性、无极性；三量，限量、底量、非量；三境，这个就是限量境啊，这个性境，不是三境，是性境、待止境、独影境啊，这个三境。现在这个第六意识呢，和前边前五识不一样。前五识比如说是啊，三性呢，这个是通的啊，量呢就是说限量，这些个境界呢是性境。现在这个第六意识呢都通的啊，完全都通，三性也好，三量也好，三境也好，都通。所以三界临时亦可知啊，那么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是说这个第六意识啊是通三界、通九地，三界九地，在这个三界九地啊，受这个众生受这个轮回生死啊，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知道，不同前五识啊，前五识是不骗三界的。也不骗九地，那么也不通第七识、第八识。第七识、第八识虽然是骗于三界呢，不容易知道，因为它微细。现在这个第六意识呢，它容易知道，所以就是第六意识和其他的识不一样的。下边在这个季节里头，就是说。六十通三性，心所皆相应。这个第六意识啊，通善性、恶性、无极性，也就是说，它有的时候善性，有的时候恶性，有的时候是无极性。心所皆相应呢，就是说它和一切的心所呢都相应的，这样。六于五俱起，或定中所起，原性境限量，于五后起意，独头梦中意，原在至独影，虽应比非量。
这一段文呢，可能比较难懂一点，我们慢慢研究它啊。这是说第六意识啊，六与五俱齐，就是说第六意识啊和前五识俱齐，同时而起升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五俱一识啊，五俱齐叫五俱一识。比如说，我们眼睛看着什么东西，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细观察，你会知道如何如何的样子呢？那个时候呢，就有第六意识和眼识聚起。如果我们耳朵听着什么音声，你能够很清楚的分别的很不错的话呢，那就是说第六意识和耳识聚起。所以这就是说前五识啊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第六意识呢和五识啊要可以同时升起来，叫做五俱齐，就是五俱一识。我先照着这个文呢解释一下，然后再讲一讲。这个第六意识呢，在我们这个人生的作用上啊，很多种不同的，但是我们虽然是每天在用呢，自己都不知道，现在讲讲呢就可以清楚一点。这是说叫做无聚一起第六意识，或定中所起呢，或者是修行啊，比如说你得了色界天的定了，无色界天的定了，或者是出世间的定也好啊，你入了定了，叫定中所起。定中所起所见的境界呢，是你现证的境界，就是你在定中所直觉的境界啊，那叫定中的这个意识，第六意识啊，那就是不是眼睛见着耳朵听着有的意识了，完全是独立的第六意识所见的境界。所以说在定中你见到什么了，那就是第六意识。它是圆这个性境限量的，圆这个性境。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这个五识啊，五识是圆这个性境限量啊，那么在这个定中所起的这个第六意识呢，也是属于性境啊，也是性境，就是真实的境界，你定中所见的什么直觉的那个时候呢，不加分别的境界，就是在定中不是用分别心所见到的境界呢，那个就叫做限量境界，那个境界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你在定中见着它了，那个境界也是限量的境界啊，那个叫做性境限量。与午后一起独头梦中意啊，另外还有这个叫做除了这个前边所讲的五俱一起或定中所起的呢，还有其他的午后起意，与午后起意就是其余五识以后升起来的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就比如说这叫就是这个第六意识里头啊，你所想的所分别记作的，这个就是说 怎么叫五后呢？就是前五十啊所圆的那个境界以后，比如说眼识看着了，耳识听到了，听完了看完了，耳朵没事了，眼睛没事了，这个心里头有事，这个心里头在那分别我所见的东西，分别我所听的东西呢，这叫无后起意。第五，在五十以后升起来的这个意识，独头梦中意。还有呢，这个独头呢，就是说我们平常啊，想想昨天的事情，计划计划明天的事情，想想这些个，都是在那心里头散乱着，想想这个，想想那个，那属于独头，叫做散独散头，也叫散独头啊，就是散乱心，心里头想东想西的那个第六意识，那也是第六意识的境界。梦中意呢，就你是在睡觉梦做梦，梦里头所见的呀，什么山水呀、人物啊、朋友啊、亲人呐、不管你见了什么，做的好梦啊、不好的梦呢，那个梦里头的境界呢，叫做梦中独头，意识第六意识。换一句话说，梦中所见的境界呀，就是第六意识所现的心里头的境界，没有真实的境界，你所见的东西干睡醒了就没有了，这叫梦心梦境，都是梦中的第六意识的作用。那这个第六意识这个用途很多了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它没有作用，比如你睡觉时候你也没有做梦，完全没有梦，这个第六意识就休息了，他休息了。还有或者这个人呢，突然间跌倒了，昏过去了，那个时候呢，人家把他抽起来，他睁开眼睛醒过来了，不知道你们干什么的，就是因为他第六意识没有起作用。或者得了这个无想定啊，或者生了这个无想天呐、那个第六意识呢也不起作用了。所以佛教讲这个修定呢，如果你修这个无想定，生了无想天，无想天是这个比如说五百大劫寿命，那个第六意识啊这个不起了，可是它还种子还在，所以说那个种没有作用，没有作用就是它没有智慧在里头了，晓得吧？所以修这个定呢，有的人修这个无想定，心里头什么也不想啊，我坐那儿什么也不想，这叫用功吗？那个不一定叫用功，那里头没有智慧了啊，修的。那里头也有种种的，好像休息，坐那儿休息，睡着了或者昏沉了，或者什么也没有想，那不算修行，那可以算休息，等于你缓精神睡觉一样，并不是修行。这个梦中的意义啊，就是也是属于独头意识了，原带至独影，非应彼非量，这就是说在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它这个圆的这个境界，比如说第六意识圆这个前五十或者所见的外头的五尘的这个影子了，过去了的时候呢，这个第六意识呢，刚才说的五后意识啊，后起的意识呢，又在那儿想来想去的，他 他那个呢是借着你眼睛见过的东西，耳朵听过的东西呢，它好像摆在眼前，比如说我以前看的大的小的或者红的绿的，你这一闭眼睛，你心里头见着那个啊种种的看过的听过的东西呢，那个就叫做好像是带智性，就是原带智性。哎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自己独立的呢，比如说独头意或者梦中意识呢，那就叫独影境，那叫独影境。虽应彼非量，随他所见的啊，比如说合一理的正式的，就是属于彼的对了，就属于彼量。如果不对了，弄错了，非量，哎，是不对的。这样，下边说随五即平一，即是待至境。哎，一彼过未下，即是独影境。比如说，例如我再打一个例，在下边就是举这个例啊。怎么叫待智境？也叫独影境。比如说前五十啊，啊，看着这一个花瓶是啊，这一个一件衣服，这是比喻啊。但是呢，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也就是随着这个前五十这个眼识好了，啊。即是即堕啊，这个花瓶你要说它不是花瓶呢，那它不承认，它在那即堕啊，思维。这件衣服啊，你要说它不是衣服呢，那它一定它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它眼睛见过，哎，它知道是花瓶是衣服那一种呢。然后这个第六意识呢，再去想这个花瓶啊衣服呢这件事情呢，这是属于待智境。你比如说啊，我们修行的人观相念佛，我现在观这个我们这个三宝佛很庄严，我用眼睛看，看来看去看来看去，看好了，然后我再闭上眼睛，用心来观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因为五识前眼识看过，有了印象，然后我眼睛不看了，我再用心观，这就是说属于待智境，四待智。那么这种境界印到心里头去呢，就是个印象。所以说我们所见所闻呢，啊，对于我们影响呢，这个环境有关系啊。我们常常看佛像也好，看佛经也好，然后你闭上眼睛所想的呢，它就不一样。换一句话说，我刚才看着杀猪的到赌场去了，或者我看赌钱的打麻将场去了，那么你看得多了，你回来闭上眼睛你也看一看，那个也是待智境，那个也用这个第六意识啊去观察，那对你的心里头的这个就影响不一样。所以一切唯心造这个事情里边很微细的，很微妙的。学佛法就是要怎么样，所以人生佛法呀，现在人生佛法也是按的名字啊，合乎现在时代了，新时代要讲人生，其实这都讲都在人生，都在你前五识第六意识哪个不在你身上呢？不过没有按人生两个名字，其实就是人生佛法。现在要按个新名词，你不按它，它也是这个东西呀，按上来以后你再讲还得讲这个东西，哎，那就好了，有人听了。你不安呢，他说你挨板，说你落后，这个东西是基本的佛法呢，跑不出去这个范围的。 哎，不过换个名词呢容易懂是真的，所以这就是这一种情形。那一笔过未相即是读影经，如果你泛泛的啊，你想想过去，想想未来，这个那个境界呀没有现前，但是你在那想啊，回忆过去啊，哎，逆想将来，这一种呢是属于独影境。独影境啊，独是单独的一个影子在心里头啊，是由第六意识产生出来的，哎，这样叫做独影境，单独的一个影像。这个影像你不要看它呀非常的厉害呀，你比如说这个人老想一件事情啊，想得多了就入了神了，哎，入了神了以后呢，往好里说呢，就是可以说依照佛法就是修行。那依照世间法呢，如果想入了神了走不出去，钻牛角呢，就会得神经病了啊，好像一个人呢受了打击了，老想一件事情啊，那个心里头老在那儿，那个影子呢就会变成真的。好像我以前讲过了，在日本时代呀、啊，这是给我们大家明白的意思啊。这事实啊，我们那儿有一家人呢，他一对夫妇非常的好，全村都说他好，他们夫妇很和气，又人又好又和气，又年轻，才30几岁，有两个小男孩。但是有一天呢，让土匪半夜三更把那个男人绑去了。绑去呢，那个土匪跟他没有冤仇啊，大家在以前都是好朋友，都可以见面很好的，一点冤仇没有，就是为了钱。那他没有冤仇，他就绑着他很松的，就是样子了。哎呀，我不好意思不绑你，我怕你跑了，为了钱把他绑了一点，绑得很松，绑得很松啊。那个时候那土匪呀、啊、穷得连绳子都没有啊，就拿你那个绑脚的袋子，裤袋子，就拿你自己袋子绑你自己，那、哎、绑得松松的，就拉到那个街外的半夜三更的黑土乡下，哎呀，高低低那石头河套里，那个河没有水的河，那河套。那么那个土匪呢，一定有个熟人的，那叫带线嘛，还引路啊。另外有一个生人呢，跟他接触，熟人呢，指点那个生人。那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看得多了。那个这个熟人一打口哨，不能讲话，讲话他那个听出来是谁了吗？打口哨，那个生人呢就跑到熟人那儿，两个人他俩讲，就是要多少钱呐、啊？怎么样对他？这个时候，那个生人绑着这个人往熟人那边去商量去了。这个被绑的这个人呢，一寸套松得很嘛，就跑，一跑他妈着急了。到那时候本来没有仇的，就是怕他跑了，一枪打中了，因为近嘛，打死了。打死了，这个时候土匪也跑了，钱也没得到，把人也打死了。跑了以后，这个家里被人绑了，就找人呢。这个太太急死了，那么他们的有兄弟哥哥就帮着找，找来找去呀、啊，找到了。这一找到不要紧呐。那简直那个太太呀昏过去了，哭得昏过去了，因为他们感情好，家庭自己很快乐，有两小孩又年轻，昏过去了，抬回来就在那时候说是被打死的，不能弄到家里头来，弄在门外头就 放在门外头扇住，在那个乡下都有一套院子，一套院子在院外头门外头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个太太呀，一天到晚哭，昼夜的哭，哭的做饭，你不吃还得给小孩吃啊，做饭大概四五天的时间呢。我讲这个独影镜啊，不是讲旁的。大白天的，他太太就解这个堂门这做饭，看着他这个先生解大门就进来了。大白天的吧，通通通通通进来了。完了，他就出去了，找不着人。到了这个程度，一共连一七天都没有，三四天的时间，这个境界就到了这个程度。我们看到这个境界，这是真的吧？这是我小时候，我那时候还没有出家。有时候我想想，你要念阿弥陀佛有这种的精神，你还不得念佛三昧才怪呢。所以念佛要用那种精神念呢，就容易见效果呀。阿弥陀佛现在眼前，随时就是心里头的阿弥陀佛就来了呀。这个独影镜到了最后就变成性镜，真实镜，但是有正有邪，这就是说依照佛法修就是正，不然呢那就危险。琢磨也是那样来的，所以修行把这些道理明白了啊，哪有魔，没有魔，用不着问人家了，一定会修行的了啊，哪有魔呢？佛也在心里头，魔也是从心里产生出来的了。就是到了魔境，你要放得下，那魔就没有；到了佛的境界，也得放得下，不然你也是执着。可是魔的境界也要放下，魔的境界也要放下，那这有什么分别呢？魔的境界是不好的境界，你要放下，当然对了。那佛的境界也要放下，对不对呢？对。如果你不放下的话，你执着了，好境界变成坏境界；如果你放下呢，好境界变成更好的境界。这就是说，哎，本来是善境界，哎，你不执着它就是善境界。那个楞严经上说，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热作圣解即受群邪。这是楞严经有五十种阴魔，每一个阴魔后边呢都有这两句话，各位看看这几句话非常重要。哎，不做圣心，不要做圣人，哎呀不得了了，不要那样想呢，那就是善境界。你要做圣解呢，哎呀这是圣经啊，不得了了，也是不得了了，好啊，贪着放不下了，即受群邪，那个魔就乘虚而入，就这么简单，很简单，就是在临时啊，插着毫厘就失之千里了，就那么简单。所以修行要啊，招了魔你不要怕，没有魔，哎，可是要招起魔来呢也很厉害，哎，我感觉的呢不容易招魔的，不要怕。我见着人招点魔的人呢，你劝他不听呢，我见过几个，他不听没办法，哎，因为我们的道德不敢不动他，他不听你的，结果他就在魔境里头，最后不成了，哎，所以我们研究这个佛法呢，到没有着魔，将要有一线之光了，有点魔境了，赶快改，那个很容易，这个很容易，这个境界吧，我再打一个比喻，大家就懂了。你说吃大烟好不好？不好。我说吃一口决定没事，你再别多吃，引不了你。你老吃那就不好了， 吃一口呢怎么样它也不会把你眼坏了，你明天不会说因为它不吃烟就动不了。这就说它的力量的问题呀，你老在那儿吃就不得了了呀，那力量大，它的吸引力就是你的，变成你的习气了，你不吃不成了。念佛你念一天成吗？那也念不成啊，可是你老念它一定成吗？